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在法国一所中学历史老师帕蒂遇害周年纪念日前夕，法国所有学校今天都在向这位历史老师致敬。他因在课堂上展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一名年轻的车臣伊斯兰教徒斩首，成为面对蒙昧主义的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法国各地学校均谨慎防范，纪念活动遭到破坏。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于今天晚上到期。通常，美国在联合国负责海地议题，而美国提出的延长联合国在海地工作一年的提议，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今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5日到19日在广州举办，但已经在14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本届广交会也是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第一次恢复实体举办，并结合线上融合展开。主办单位宣称是疫情下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实体展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广交会的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共同富裕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方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详细叙述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他强调，首先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避免内卷、躺平。微软旗下的领英昨天表示说，将关闭在中国运营的职业社交网站，代之以只面向就业的简化版本。据路透社说，面对中国当局大幅提高对互联网行业管控，领英的这一宣传标志最后一家在中国公开运营的美国主要社交媒体网站退出中国。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指出，美国不会坐视中国武力犯台。赖斯认为，中国不会派遣正规的部队攻台，中国的做法是通过遥控亲中的势力，以便颠覆台湾政权。据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唐纳相信，中国不会派遣正规部队抢滩登陆台湾，以免引发美国及其盟友联手驰援台湾。中国的做法将会是持续对台湾制造麻烦。接下来，请你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法国一所中学老师帕蒂遇害周年纪念日前夕，法国所有学校今天都向这位历史老师致敬。他因在课堂上展示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一名年轻的车臣伊斯兰教徒斩首，成为面对蒙昧主义言论自由的殉道者。法国各地学校均谨慎防范，纪念活动遭到破坏。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法国所有学校今天都举行仪式，纪念历史老师帕蒂遇害周年。各学校将默哀一分钟，展开课堂辩论，放映关于世俗主义的影像作品，各种不同内容由老师来决定遴选。2020年10月16日47岁的帕蒂老师在巴黎地区安静的小镇康夫兰圣奥诺林的布阿道伦的学校附近一条街上被刺伤，然后他被斩首。当时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杀害他的人是一名18岁的激进的车臣难民，凶手不久后被法国警方击毙。凶手指责帕蒂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穆罕默德的漫画。凶手此前曾经给该学校的学生赏钱，帮助指认谁是帕蒂老师。据法新社说，在这个暴力仇杀案中，一共有15人涉案被司法指控。 本星期六16日在帕蒂生前教学的学校入口处将举行一个牌匾的揭幕仪式，此匾将永远向帕蒂致敬。据法国教育部长说，法国总理卡斯泰将与法国政府其他的成员一起，与帕蒂的父母和家人一起前来参加仪式。稍后下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总统府爱丽舍宫接待帕蒂的家人。马克龙将帕蒂尊崇为法兰西共和国静静的英雄。与此同时，一个帕蒂命名的广场也将于星期六明天在巴黎索邦大学对面场地举行落成典礼，在康弗朗一座书本造型的纪念碑也将被揭幕。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于10月15日晚上到期。通常美国在联合国负责海地的议题，而美国提出的延长联合国在海地工作一年的提议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反对。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工作是否能够继续，在联合国总部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14日晚间，外交官员们闭门会议，没有就此达成一致。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工作于10月15日晚到期。通常美国在联合国负责海地议题，而美国提出延长联合国在海地工作一年的提议受到中方的反对。自从海地公开承认台湾成为其邦交国后，中国开始在联合国安理会利用其影响力针对海地。今年6月，海地总统莫伊斯遭暗杀前，在中国的反对下，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海地局势恶化发表关注。在联合国就海地问题上举行的闭门会议上，中国外交官批评联合国在海地维和行动每年都花费高昂，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效果，而且海地政府没有听从联合国官员的建议。今天周五已经提出另外一项议案，就是把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事处的工作时间只延长6个月，来代替此前美国提出延长一年的提议。
微软旗下的领英昨天表示说，将关闭其在中国运营的职业社交网站，代之以只面向就业的简化版本。路透社说，面对中国当局大幅度提高对互联网行业管控，领英这一宣布标志着最后一家在中国公开运营的美国主要社交媒体网站退出中国。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进一步报道。
领英在周四声明中说，在关闭了在中国现有的职业社交网站后，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一个只面向就业的版本，名为 InJobs。 新网站将不包含社交反馈、分享贴文的功能。声明说，我们尽管成功帮助了我们在中国的用户找到工作和经济发展的机会，但在分享和保持知情等更多社交功能方面并没有取得同样程度的成功。微软表示，领英在中国面临着显著增加的挑战运营环境以及更强的遵从要求。路透报道指，领英在中国的运营始终受到密切监控，在中国对社交网络的高度监控下，推特、脸书、 YouTube 等西方国家网络社交平台均在中国北京。领英关闭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关注之际，领英中国总裁陆坚周四在新浪微博发文否认关闭中国服务，表示领英的决定是对目前战略进行调整，强调此后将会发布新产品及服务，将专注于提供链接职业机会的价值，而不再涵盖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功能。总部设在美国的职场社交平台领英是目前仍然向中国用户开放的唯一的美国社交网站。报道说，在其2014年进入中国市场时，领英就已意识到它必须接受中国官方对某些用户的审查，以确保其发布内容符合中国的规定。而中国官方最近一波对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严控也波及到领英。领英2016年被微软收购，目前用户高达7亿7400万。
就台海两岸关系，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在立法院表示说，中华民国绝不起战，但台湾的战机也并非是塑料。 日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请听。
中国战机频频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东南角，引发国际关注。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14号在立法院表示，战争要师出有名，中华民国绝对不起战。中共欠缺这个名，台湾如果有任何动作，让对方以此为名为借口，他说我们招架不住。邱国正昨天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台海情势，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问道，国军强调绝不发动第一级是象征性的说法，或是真的不开第一枪？邱国正说，中华民国绝对不起战，一旦遭到军事威胁动作逼迫就要应战，对方要首战及中战是不可能的，发起战争有完没完不是单方面说了能决定。邱国正也说，对方一有动作国军会掌握，共军的后续动作是研判的重要征候，如果有更多的兵力在集结，战争就可能启动，但是台湾绝不挑起这个战争。另外，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也表示，最近中国大量战机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东南角，这已经达到准战争状态布局，但是台湾都有掌握。邱泰三解释，以前都是以一到两架侦察机为主，但最近却有可以发动电子攻击的歼16、轰6、苏凯30等主力战斗机，还有其他的预警机，这种机种的配置的确对台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到底大陆是什么用意呢？邱泰三说，除了正值大陆十一及两岸情势因素，美国当时在台湾东南侧进行六国联合军演，包括美国雷根号、卡尔文森号两个航母战斗群，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号，一共带了200多架战斗机，相较中共的156架次仍有一定数量的差距，从时间点观察显然有其针对性。邱泰三还说，当时其实已经有两架美国军机飞进了可以发射飞弹攻击解放军港口的射程内，解放军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对中国大陆来讲更是姿势体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即将退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引发了德国与中国关系前景的聚焦。德国电视一台昨天报道说，由于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德国绿党和自民党可能进入新的联邦政府，欧中投资协议前景可能更为渺茫。今天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即将退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通过视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别，同日还在一个德国经济界的会议上要求经济界努力促成欧中投资协议的欧盟批准。但德国电视一台周四报道说，由于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绿党和自民党可能进入新的联邦政府，欧中投资协议要得到欧盟议会的批准变得更为渺茫。中国政府对欧盟议员实施制裁后，欧盟议会在春季冻结了欧中投资协议的批准。自民党政治家福格尔和绿党政治家布兰特纳周三在柏林中国智库莫卡托的在线讨论上表示，只要这些完全不成比例的中国制裁继续存在，取消对协议的冻结就是完全错误的信号。布兰特纳补充说，作为欧洲议会的绿党以及德国的绿党，我们不赞成迅速批准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我们认为达成协议是错误的一步，现在还要批准它，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在视频告别会上，习近平对默克尔赞不绝口，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政治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不管德国的新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子，习近平和德国新政府打交道的日子肯定不会像跟老朋友默克尔那样轻松自如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共同富裕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方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详述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首先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避免内卷和躺平。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两国的 battle 较量将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上演，其结果将影响联合国对陷入多重危机的海地援助行动未来的进行。联合国自2019年开始在该国设置的综合办公室本月15日即将到期，而美中间就该机构的延期议题意见分歧。在周五安理会投票前，双方对这一台湾邦交国议题的摊牌谈判仍未如预期。受地震、海啸以及政变等多重打击，拉美岛国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海地连年来始终面临政治、安全、人道等多重危机，常年受到国际援助，其中美国是其第一大援助国。在联合国，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海伦·拉莱姆担任联合国驻海地特使。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是联合国为应对海地多重危机，协助该国早日实现稳定和繁荣，于2019年10月份开始设置的机构。机构的设置于周五即将到期，而延长其设置一年是拉莱姆海地救助年度使命之一。但在安理会周四上午预定就此通过有关决议的计划没有如期的实现。美国与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就海地议题的谈判并不顺利。墨西哥不久之前加入了美国共同就海地议题与中国的协商。一名不具名的外交官向法新社表示说，如果明天中国人可以关闭联合国驻海地的综合办事处的话，他们就会关闭的。这位外交官还补充说，北京作为联合国的第二大资金捐助国，如今在联合国的行为方式和特朗普执政时美国人在联合国的做法如出一辙。就中国在海地问题上的立场，法新社报道援引了若干位消息人士说，北京采取反对立场的原因与海地仍然与台湾保持邦交惹怒中国有关，尽管中国在联合国的讨论期间从未提及到这一点。据报道，早在今年6月份，中国就严词拒绝了美国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海地问题的议案草案，而该议题内容也仅仅提到了对海地政治安全和人道局势恶化的遗憾。一位联合国外交官透露说，中国人在最近的谈判中并没有说明他们反对联合国在海地的援助使命，而是表现出非常的挑剔。中国认为联合国的行动没有效果，对海地的所有投入都是无效投入。中国外交官说，我们在海地无效投入，这必须停止。海地政府不听我们的，我们就应停止向他们提供帮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2月份在安理会就海地问题的发言，其措辞的严厉程度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一直实属罕见。耿爽批评海地政府和领导人应对海地当前的局势主要负责，他强调海地问题没有外部的解决方案，必须认真考虑今后联合国在海地的存在问题，避免无休止的无效投入。耿爽在讲话中重申了联合国近30年来对海地的投入费用已超过80亿美元。但西方国家对此意见向左，据一名外交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说，西方国家认为必须要继续告诉海地政府必须做些什么，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机会这样做。法新社目前就此无法获得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此的任何评论。两方僵持之下，该议题未来将走向如何？报道说，美国方面已正式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将于本周五提交安理会进行表决，内容包括将这一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期限延长一年，直到2022年10月15日。而此前北京在最近几天曾透露，表示同意仅延期六个月的时间，被视为是北京借此向海地施压。今年7月份，海地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给该国带来的政治真空令本已就动荡的海地局势雪上加霜，而该国选举最早只能在2022年下半年举行。而长期主导对海地援助的美国，因最近美国海地问题特使丹尼尔·福特不满拜登政府遣返海地难民决定而辞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周四正式制定了自己的文本草案，提出将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延期至2022年4月15日，显示北京已表示他准备好在周五的表决中否决美国提出的文本草案。 分析认为，为了不使任何方面丢面子，预期安理会将可能采取之前的办法，即不对美中两个对立的文案进行投票，而是采取折中的通过一个第三方案，将联合国驻海地这一机构的任务期限技术性的延长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报道说，在今年九月份，英国和俄罗斯在有关部署联合国驻利比亚特派使团意见分歧时，最终就采取了这一方式解决。安理会对两国提出的两个文案都没有付诸表决。安理会五常对该议题的最终讨论批准了一项延期技术性方案，派出使团的时间限制在仅四个月。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央媒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在法国中学教师因在课堂展示穆罕默德漫画而在校门口被斩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法国左右两大报刊均聚焦巴蒂老师被谋杀事件。一年之后，法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费加罗报来说，毫无疑问，政府应该更加严厉地打击伊斯兰主义。而左翼解放报则引述巴蒂的同事们的话指出，最有力的反抗武器就是教育，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使人们脱离愚昧与无知。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依然关注揭露教会成员性侵儿童的调查报告，寻找如何走出耻辱的途径。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各报的网站。费加罗报在周一介绍了法国军事学院研究机构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之后，又在国际版360度看世界专栏栏目刊登了该报前驻华盛顿记者哲利的文章警惕中国。文章强调了中国策略的全面性，明确指出中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其霸权地位，并且修正历史。文章同时介绍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近期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在欧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出了警告。作者指出，欧洲面对一个两难选择，如何区别来自中国的合理的以及非法的影响力。前澳大利亚总理马科姆·特恩布尔认为，一切秘密的、腐败的、带有强制性的都应该被划入红线。不过德国报告认为，在红线之外依然存在一些对共同防卫构成威胁的项目，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所持有的巨额的隐性债务权。文章认为，最有效的对策应该是采取对等原则，但是中国政府是否会允许他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外，这还意味着双方必须以平等透明的方式运作，而这并不是中方的惯例。作者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欧洲必须意识到应该警惕中国政府。遗憾的是，民调显示仅有 15% 的欧洲人认为他所在的国家与北京陷入冲突。欧洲各国的政府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审视，这只是欧洲迈出的第一步。就在世卫组织组建新冠病毒溯源新调查组之际，法国的快报周刊网站刊登了长篇调查文章，特别对涉嫌利益冲突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组织的负责人彼得·达萨克其人展开了调查。文章指出，自从他与武汉实验室的关系被披露之后，从一开始就敲定病毒是自然来源的达萨克受到各方的质疑。今年55岁出生于英国麦切斯特的达萨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默默无闻，而今天他却成为围绕病毒来源重重疑团的焦点。达萨克早年因寻找出巴拿马青蛙死亡率过高的原因而在动物学界一举成名，此后他迁居美国从事新兴传染病的研究。2004年他出现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当时他正在马来西亚寻找病毒，他说 75% 的传染病来自动物世界，他正在寻找下一个艾滋病毒或者萨斯病毒。达萨克从此成为寻觅病毒的人。2010年他成为非盈利机构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该机构的目标是在保护生态的同时预防新传染病的爆发。他也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解释武汉新冠病毒来源问题的专家。去年2月他在英国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与其他26名学者联合发表文章，将新冠病毒的来源一锤定音确定为是自然来源，将其他任何可能性的揣测都谴责为是阴谋论。该文使国际专家不再讨论病毒来源的其他可能性，也使国际媒体停止采访对自然来源有疑问的专家。这篇文章的作者书面标名为查尔斯·加里谢 好，一年之后，相关的追踪调查才发现，文章的真正作者为达萨克。民间自发的网络调查小组 TASDIC 的调查还披露，达萨克最近15年来与武汉实验室的石正丽一同发表了20多篇学术研究文章。他所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享受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他可以用这些资金资助美国国外的研究机构。根据美国拦截网站通过司法手段获得的信息，美国的资金被用来资助 GOF 冠状病毒基因增功能研究，而之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席福奇矢口否认援助类似的研究。据透露，生态健康联盟向石正丽所在的武汉实验室提供了6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美国新泽西的罗克斯大学微生物教授理查德·艾布拉特向快报表示，武汉实验室的工作是到远处采集接近 SARS 病毒的冠状病毒，将它们带回实验室，编译出它们的基因序列，对序列进行切割复制，再在带有人类基因的老鼠身上试验。对他来说，类似的试验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用火柴来寻找煤气管道的漏气点。而且2018年的一个申请资助项目具体内容就是研制出一个类似 SARS 的新冠病毒，这个病毒带有蛋白酶切入点，而这一特点是到目前为止任何自然界找到的冠状病毒所不具备的，包括最近在老挝以及此前在云南找到的冠状病毒，而新冠病毒却恰恰具有这一特点。今年6月，柳叶刀撤除了达萨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多名国际专家联名呼吁生态健康联盟解除他的主席职务，他被认为必须对世卫组织上一次调查失败承担责任。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专家都认为他对武汉实验室的研究项目十分了解，石正丽本人曾经将他称为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合作伙伴。美国前民主党政府官员吉米·美在希望达萨克能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达萨克本人并没有回答《快报周刊》的提问。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为什么宣称两岸互不隶属。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持，其中第二个坚持说是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在海峡两岸引发了高度关注，台湾的内部也交相指责。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痛批这种说法违宪，不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会造成两岸的冲突，他更担心会失去台湾跟美国的互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蔡英文这种两国论的主张不仅违宪，也是搞台独。他也提到蔡英文扭曲了中华民国历史，成为72年，也是在搞台独。朱立伦强调，蔡英文口口声声说维持现状，但是却不断的改变现状，只有国民党是在维护现状。那么两岸的学者是怎么样看待蔡英文这种说法呢？大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刘国生说，两岸之间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竞争或对抗政权的关系，双方分歧的症结就是谁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的问题。蔡英文的说法中，国家与政权，也就是政府不分，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敌意跟恶意的展露。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蔡英文是让过去模糊的说法变得更为清晰，也是第一次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提出来，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互不隶属。但是蔡英文没有提到一个中国，这在大陆解读可能就是两国论。果不其然，10月13号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度提到这件事，他说1949年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绝不允许分割。国台办还强调，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贩卖两国论，无论企图怎样包装台独分裂主张，都不能掩盖其分裂国家的险恶用心。 针对国台办的批评，台湾陆委会回应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成立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了38年，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中华民国目前辖区台澎金马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蔡英文总统两岸互不隶属的主张，明确说明两岸客观事实，也是当前的台海现状。面对国民党批评违宪，蔡英文13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致辞的时候回应说，四个坚持并不是蔡英文他个人，也绝非民进党一党的主张，他相信这是合乎台湾人民主流民意，符合台湾当前国家的需要。他说，他提出四个坚持的主张是希望朝野政党能够依循2300万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对内运行民主政治、对外团结一致的共同立场，一起因应国家内外的各项艰巨挑战。针对大陆国台办把蔡英文双十演说中互不隶属的说法定调为两国论，台湾舆论分析指出，蔡英文国庆演说当中多次强调中华民国72年来的发展历程，令人不免产生错觉。分析指出，当台湾的政治人物提到中华民国，对岸真正在意的是这个中华民国还具有多少能够连结两岸的意涵。但是按照蔡英文的说法，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不见了，也就等于把中华民国和大陆的历史连结切割掉。那么这个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仅限于台澎金马，与台独的差别呢，只是身上多了中华民国这个外壳而已。分析强调，对北京来说，蔡英文所谓的中华民国只有72年，是与大陆无关的中华民国，是借壳台独的工具而已，本质上还是切割两岸连结，诉求一边一国。这与国民党强调的一中各表的中华民国意涵完全不同。分析认为，这种借壳台独不可能成为打开两岸僵局的钥匙。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为什么宣称两岸互不隶属。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法国住房信贷观察站 CSA 指出，法国第三季度住房信贷利率保持稳定，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购屋贷款期限延长3个月至233个月，以吸收价格上涨。就银行为收购房地产提供的借贷利率而言，情况仍然非常有利。根据法国住房信贷这个机构指出，第三季度受款人受益的平均利率为1.05%，与上一季度的水平相当。在这个水平上，购房借贷利率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货膨胀率为1.25%。住房信贷观察站还指出，现在超过80%的借款人受益于利率低于通胀的贷款。然而，只有当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员工的工资曲线也受通货膨胀驱动时，这种情况才会真正有利于购屋借款人。在极低的利率下，还有更长的贷款期限，后者比上一季度增加了3个月，达到233个月。利率下降和贷款延期可以弥补几个月来增强的房价上涨。由于高等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建议于2019年12月提出，在2020年放宽，然后在2021年确定的情况下，银行实际上保持这项努力维持的利率，也就是一个家庭收入每月能负担的程度是在35%以下。住房信贷观察站估计，银行自去年4月以来发放的贷款利率非常例外的维持在有利的水平，以支持民众个人购房贷款的需求。自年初以来，贷款利率的持续下降 和贷款期限的延长，使得在2020年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所导致的业务刹车后，能够让房屋信贷产品能够再度的活络起来。得到的结果是，今年前九个月的房屋贷款产品业务量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7.7%。另一方面，该观察站开始注意到第三季度出现的放缓情况，因此今年七月到九月的购房信贷产量与比去年第三季度相比下降了7.8%。至于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提高了自备款金额要求的结果，根据观察站指出，导致这种放缓现象主要是由于提高了个人自备款金额的数量，现在比2019年的低点高出了31%。这种增加阻碍了大量家庭想要实现的购屋房地产计划。观察站认为，这是由于执行了高等金融稳定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些建议的结果。另一方面，高等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建议并没有导致贷款量的下降。法国中央银行对此做出了反应，这些建议比较是会改变影响授予的条件。根据观察站的最新数据显示，针对八月份每月的新购屋贷款生产量保持在特别高的水平，明显高于过去五年的月平均水平。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phan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流行乐坛的超级大歌星们于9月25日通过在全球举行24小时慈善演唱会，在纽约和巴黎登台，同时在网上直播。歌星们通过演唱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迁、疫苗平等和饥荒的感知。在巴黎需要提前在全球公民网上注册才可以免费参加音乐会。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组织集款，采取具体行动，如种植树木和向饱受饥荒的人们提供粮食，来支持全球持续发展做努力。从怪奇比利到防弹少年团和埃尔顿强，部分流行乐坛的超级巨星们于9月25日在全球公民演唱会上发挥巨星的力量，在本次持续24小时的环球性的活动中，提高大家对气候变迁、疫苗平等和饥荒的认识。在纽约、巴黎举行了现场演唱，而在里约热内卢、孟买和其他地方提前录制视频穿插播放，来配合9月26日在纽约联大举行的会议。全球公民组织歌星们希望在10月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6次缔约方的会议期间，推动各国采取行动，进一步保护全球环境做努力。这次演唱会举行的模式是音乐人分批在世界六大洲线下舞台表演，加上在纽约和巴黎台上演出和油罐上的直播，最后组成线上接力表演模式，由各州各国音乐协调显示合作力量。美国歌星怪奇比利、英国玩酷乐团和珍妮夫·罗培兹在纽约中央公园献唱，英国的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也登台助阵，埃尔顿和美国哈西团体黑眼豆豆以及英国饶舌歌星 Stemzy 等巨星在巴黎登台表演。 而韩国首尔则有防弹少年团压轴。这个风靡全球的韩国天团曾三次被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说，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全球公民为串联全球60多位艺人的系列演唱会，从英国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到印度孟买等地接力转播24小时。首先在巴黎现场演唱会登场，由老牌歌星埃尔顿强等流行歌星为了这场千载难逢的慈善盛会揭开了帷幕。摇滚歌星埃尔顿强在埃菲尔铁塔前表演拉开序幕。这位传奇歌星在巴黎战场，他一身闪着绿光的套装在埃菲尔铁塔前表演了 Tina Dancer 和年轻的歌等经典曲目。74岁埃尔顿其实差点因为髋部受伤缺席这场全球公民表演会的演出，他因为伤势取消了今年剩余的个人巡演，但热衷于公益的他表示，他会等到全球公民这场表演结束再动手术，他不希望慈善机构失望，希望救助行动也不抛下任何一个人。巴黎演唱会的主持人印度宝莱坞女星卡普拉也说，没有任何时刻比此时更需要大声疾呼了。此次演出在全球各地除了现场观众外，至少有数百人在线上观看直播。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用视频致辞。马克龙总统承诺，法国捐赠给贫穷国家的新冠疫苗数量将增至1亿2000万剂。法国总统强调，不公平的事情在于，其他大洲的疫苗接种显然非常迟缓。在非洲仅有 3% 的人口接种，我们必须加快接种的步伐。美国于22日宣布捐赠疫苗剂量将会增倍，累计捐赠数量达到11剂。欧盟也承诺将会捐赠5亿剂疫苗。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发表声明说，艺术家们在六大洲协助团结公民，要求政府、大型企业、慈善家们共同努力来减少地球贫困。声明指出，他们聚焦于那些最迫切、彼此相互连接、帮助贫困人口应对最大的威胁，就是气候变迁、疫苗平等和饥荒。全球公民协会表示，他们希望种植11亿棵树，向最贫困的国家提供11剂疫苗，并向处于饥饿边缘的4100万人提供食物。全球公民协会十多年来通过在全球各地举办活动，号召社会各界采取行动，把资金包括政府资金投向消灭极端贫困，将让8.8亿人受益。9月25日在法国巴黎战神广场举行的音乐会也是免费的，而且从2012年开始，每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全球公民协会都会在纽约举行免费音乐会。全球公民协会通过应用程序、演唱会门票等刺激措施，帮助用户针对可持续发展和平等议题向政府施压。本次表演的免费门票随机分配给注册 APP， 并在社交群上分享组织请愿书和信息的公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也支持音乐会，并敦促疫苗平等。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疫情和贫困两极分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极端的不平等现象。 用24小时连续音乐进行募捐，非政府组织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这个全球公民组织是什么来头呢？全球公民组织是个非政府组织，旨在倡导公民参与和发声，实现2030年消灭极端贫困的目标。其总部设在纽约，并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设有办公室，组织全球公民的工作。其工作重心是进行全球扶贫项目。该组织在2008年在联合国、澳大利亚政府和英国政府支持下在美国注册成立。全球公民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全球公民的负责人 Hugh Evans 是位80后。他1983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Evans 经历十分丰富，他14岁参加世界宣传，在菲律宾考察，立志投身扶贫。2002年作为青年大使访问南非，后创立橡树基金会，成为澳大利亚首家由青少年运营的发展援助机构。他随后连续举行全球活动，全球公民在企业界和娱乐界活动得到支持。该机构的董事会成员有金融巨头，有全球企业500强高管，也有娱乐圈人士，如环球音乐执行集团总裁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脉资源和音乐会的组织经验，才能持续组织音乐会进行募捐。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也身体力行，为了符合他们自己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理念，每次举行音乐会都努力实现零排放。在纽约和巴黎举行的两场音乐会的组织者都严格遵循规范，如重新使用设备并回收垃圾，减少垃圾废物。多年来的持续经验已经证明将垃圾减少了12吨。该组织注重减少碳足迹，尤其是在运输和使用设备方面。在巴黎有树苗和植物被用来布置表演台的背景，以提高人们对种植100万棵树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在音乐会结束后，被移动的植物都被重新放回原地。全球公民演唱会唱出了全球贫富不均，显示了世界顶级音乐人跨州的合作，更显示了音乐无国界的力量。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 的未来举行全球24小时慈善演出会。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大卫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小专题节目《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法国布列塔尼风景宜人，这里有将近3000公里的海岸线，大海土地的完美结合也赋予了布列塔尼精美的美食文化。布列塔尼海岸线是所有海鲜产品直接品尝的最好地方，这里有多种繁多的海鱼海虾，而生蚝味道鲜美。同样，布列塔尼有特色的甜食同样广为人知，大家知道咸黄油就是在布列塔尼诞生的。布列塔尼第一款美味甜食叫做布列塔尼李子蛋糕，这属于布列塔尼具有代表性的蛋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到布列塔尼地区一定要不要错过这款蛋糕，你在任何面包店都可以找到它。克洛蒂曾经获得布列塔尼李子蛋糕冠军荣誉，他每天用自家磨坊磨出来的面粉烤这款甜点，他一再叮嘱要用咸黄油来制作。布列塔尼李子蛋糕闻名， 它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你只要需要准备鸡蛋、黄油、面粉、牛奶、糖即可。如今演化出几种不同的口味，包括李子、葡萄、干果甚至苹果口味的布列塔尼蛋糕。与家人一起分享这款布列塔尼李子蛋糕，味道格外鲜美。法国的法伯东在布列塔尼的方言中叫做 Farfon， 意思是离开灶炉。法和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小麦，最初做成小麦糊，后来在烤箱里烤成糕点，现在加入李子或葡萄等干果。因为它是一款容易制作的甜点，如今已经成为布列塔尼传统美食。另外一款美食蛋糕叫做布列塔尼蛋糕 Gâteau Pudon， 它内部柔软，外面呈金黄色，这款蛋糕适合旅行，配方有黄油、面粉、糖和鸡蛋。布列塔尼蛋糕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保存数周，甚至可以在冰箱里冷冻。根据记载，这款蛋糕曾经是为出海数月的探险水手准备的。另外还有一款美味甜食叫做安曼黄油酥，是另外一款布列塔尼美食中的代表甜性食品，在所有的布列塔尼的甜点店里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安曼黄油酥最早来自布列塔尼的杜哈内内斯地区，使用黄油面团和甜食面团制成，再把面团卷起来，在烘烤的过程中，黄油和糖融化后，表面的焦糖口感酥脆，而内部则是融化的黄油为流心。品尝安曼黄油酥最好加热来食用。安曼黄油酥源于一次糕点店的偶然发明，那是在1865年在杜阿内内斯的扣送糕点店里挤满了人，但是所有的面包和糕点都已经售出。为了让顾客满意，甜点师 Socodia 用剩下来的东西制作蛋糕，有黄油、糖和面团，然后安曼黄油酥就诞生了。另外，如果你去布列塔尼，一定不要错过当地的太妃糖，在所有的酱汁中都会使用这个太妃糖。太妃糖是一种软焦糖，特殊之处它是用咸黄油制成的，在布列塔尼众多的糖果店里出售。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亨利·勒鲁的人发明了一个用榛子、咸黄油的焦糖果糖，使咸黄油太妃糖的声誉达到了巅峰。如今我们可以在面包上涂太妃糖，或者在冰激凌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布列塔尼的甜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tephan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今天的本台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为您播出《巴黎夫巴黎》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Oh,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 de café.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了，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mt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了，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 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ça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un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deux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payer l'addition,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r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年帕蒂老师遇害周年，法国学校举办庄严仪式，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格正式获社会党推举竞选总统。本月底英国联合国气候大会举行，习近平告知不会出席。联合国海地办事处延长一年议题中美对峙。 联合国在有专家促撤香港国安法批有损学术自由兼政治化学生。中国举办线下广交会开幕式，李克强到场讲话。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北京遥控亲中势力已颠覆台湾政权。习近平诠释共同富裕，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避免内卷躺平。世界银行希望中国能够增加对国际开发协会的捐款。台媒报道习仲勋名单，中共党报发文赞习治家有方，兼捧习近平。日本制铁集团起诉丰田汽车与中国宝钢侵权。微软将关闭旗下社交平台领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服务。中港两地法治齐倒退，全球排名分列98和19位，香港基本人权排名更下跌至第54位。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周末愉快。